第六个单元临终切要。这个单元很重要，是因为针对每一位同修在医院里从事这个菩萨道的工作。生跟死是一个人要面对的大问题，释迦牟尼佛他会出世就是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各位在医院里随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净土宗啊，在医院的的确确很契机，当然其他法门也很好，但是呢最契机的时候，在众生病痛的时候，其他没有办法，只有念阿弥陀佛最有效，所以每一个人可以行菩萨道。另外呢，各位也有父母，自己的父母亲人要往生，你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帮助他，不要说别人，最后呢轮到自己也要走这一条路，所以自己也要为自己呢做圆满的这个安排。所以这个戒杀方这个临终切要这一段呢，大家我们要深入的研究。我们先讲临终三大要，下一次请看精华录里面的125页，论生死事大，讲完了以后就会由常住发给由负责的同学发给大家临终助念的规章跟注意的事项，我会详细的讲，希望甚至你们各位觉得因缘成熟，将来发大心成立助念团，那自利利他功德无量。好，请看248页。在这个单元当中，我还各位可以去看一本书，叫做《赤中精良》。这是专门讲往生的。印光祖师那个时代有编这本书，那里面呢，这本书写得很详细，好，那各位可以去找一找，那里面连助念团的规章啊、组织啊都写得很详细。后来因为它是古文啊，后来有人就是这，有一个叫做释疗法师，好，他摘录其中的东西，然后呢，重新把它写了一篇叫做《赤中须知》，是白话文的。赤中须知在台中联社有很多，那可以社团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跟他联络，跟他多请一点，甚至呢，大家可以发心印，这也是功德无量的。好，请看下，肯看文章。临终三大要，世间最凄惨的莫过于死，而且举世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的，所以有心要自愈利他的人，不可以不早一点为这个呢谋虑。以前慈航菩萨，慈航是吧？戏子慈航菩萨，还肉身菩萨，他常常告诫人说，学佛要先去解决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呢？第一个，先要想，自古以来有没有人呢？不，他说第一个问题要想到说，是不是大家去面对死亡的问题？人生从何来？死要去哪里？你知道吗？所以每一个人要想一想，我要怎么解决死这个问题？这就是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唯有你参透了这个问题，你的生命会有更不同的眼光跟境界。第二个要想到的问题就是说，从古至今有没有一个人不会死过？当然这答案呢，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会呢，都会死。第三个，能不能修到呢？我知道自己哪时候死，而且呢，我能不能修到说我死了以后我自己去哪里，我自己知道，甚至我自己可以解决。这三个问题是我们学佛的根本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了解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学佛以前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现在想起来，根本的学佛的一个很殊胜的因缘，就是说我从小就怕死，我对着死这个字问题啊，一直不能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乡，有一次有一个呢铁牛车不小心呢把一个小女孩啊4、5岁撞死了， 死了以后呢，那小女孩呢，就放在那个乡下那个门口的前面的走廊底下，围一块白布，就大家都跑去看啊。那时候我也好奇啊，什么都不懂，也是小孩啊，对不对？觉得奇怪，怎么这么热闹？跑过去呢，一看那个女孩子呢，冷冰冰的，白的就躺在那里。我现在想还想得起来，很恐怖，我吓了一跳。我就回来问我妈，我说她怎么了？她告诉我说，她被车子撞死了。那时候我突然就愣了一下，哇，死了！我说妈，那她以后就永远不会讲话。对啊，人死了就不会讲话。那去哪里呢？对不对？那我说我一直在问死亡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就在想，而且他们要出殡的时候，很多人啊给他换衣服啊，很热闹啊，就送殡啊，很热闹啊，对，大家一起吹啊，在往那蒙阿波，就往那坟墓往那方向走。就那一天呢，我自己也心情很不好，在想说，人死了以后关在棺材里面躺着，大家都跑了，泥土盖着，不能呼吸，喊了也没有人叫，哇，那不是很恐怖吗？对不对？所以我从小对死就一直打问号，就是觉悟让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呢到呢学校读书，读了很多书，还是没有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只在师专里面也读四书五经啊，读中国的东西，读到佛经的时候呢，哎呀，我终于很高兴，我找到答案了。以前呢，我们人啊，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意思说人从生到死做人处事都做得不好，所以孔子觉得说，哎呀，人呢智慧就没有办法去想其他的问题。但孔子并不否定说人没有生死啊，他是在解释易经的时候呢，就有谈到一些生死的问题。所以中国儒家乃至世间的学问，只是呢从生这一段到死这一段讲得很透彻，但是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就没有讲。但其他的宗教就有，他就讲啊，我们生怎么来，死了以后要升到天上去，可是讲的不究竟，还在六道，唯有佛法讲的最圆满最究竟。你了解这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看到一个整个圆的真理的时候，你的心才会安。尤其在学净土法门当中，又了解到当生成就念佛而往生成佛的净土法门，当然你心就更安啦。所以我闻到佛法，闻到净土的时候，这个呢死就从此不用怕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要呢好好去修行，要改成了生脱死啊。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死了以后去哪里不知道。现代人为什么会死很可怕呢？因为他对死以后去哪里不知道，因此对死亡总是产生很多的恐怖不安跟焦虑，这个才是真正恐怖的地方。好，请看下面。实则死之一字，原是假名，因为宿世所感一起的业报，所以舍了这个身体，别受种种的身体。就像呢，我们搬房子一样，我们这个身体是假的，是你暂住的房子，对不对？等到你要死的时候啊，我们讲佛法讲神识，一间讲灵魂，对不对？神识啊离开了这个身体，就像把肮脏的旧房子给丢掉，换一件新房子啊。所以死也是一种假名，我们业报受尽了，而换另外一个生命去展现。不知道佛法的人，只是无法可赦，就任得随业而流转。现在闻到如来普度众生的净土法门，就应当要信愿念佛，预备往生的资粮，以其免回生死轮回的患苦，正涅槃常住的真乐。假如有父母兄弟及眷属得到病重难医的话，要发孝顺心慈悲心，劝他念佛求生西方，并为他助念，这样子病者由此死而能生净土，这样他的利益呢就根本没有办法形容的。现在我们列三个成就临终人往生的根据，语虽然非常的浅陋，叫比离，比就是粗浅，离就是我们讲一江的俚语，有没有？就乡间的话，所以比离就是说语虽然很简单很粗浅，但意思绝对是根本，根据佛经。遇到这因缘， 绝对要去实践。简单的说，就是第一个要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第二要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第三千万不可以搬动哭泣，以防误事。果能依此三法以行，决定可以消除宿业，增长净因，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往生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渐渐修进修，必圆成佛果。这样的利益全仗眷属助念之力。注意这句话，我们啊，人临终就是呢凡圣之际。所谓凡圣之际，就是临终是你一生堕落到六凡还是做四圣的关键。临终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关键，而且助念的功德很大。能够呢平常就劝父母也念佛，然后临终够助念，那这样子呢，对于父母才是真孝，对于兄弟姐妹才是真悌啊，这个念孝悌的悌，对于儿女才是真正的慈悲，对于朋友平人才是真实的义气，真实的恩惠，以此培养自己的静音，同起人的向往，久而有之，自然就形成风气。所以现在印光祖师就一条一条的列出来。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这三条我们下次说，但是在这里我要强调几点。第一个就是呢，遇到重病的人，我们为他开示。第一个呢很注意，就是说要让他生信心啊。下次会说信心里面，各位如果在医院或者为重病人开示，有很多很重要。第一个叫生信心。生信心是什么？因为一般人都不喜欢念阿弥陀佛，就念我阿弥陀佛，我还没有走你就要赶我走，这种观念要跟他说，念佛假如你的因缘业缘定了，你呢可以随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成佛。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多好多好，要告诉他。假如呢你的缘还没有尽，你会因为念佛缘还没有尽，你会因为念佛而蒙佛加持，病会好，这点要很重要，要两个都要讲清楚。尤其各位在医院里面，你要鼓励他好认真念佛。假如你因缘没有到呢，你还是会病好的，因为人还是会有求生的意愿。你一跟他讲念佛，你就赶快一定要走，那他想他不知道教理，不知道西方世界世界多好，那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要赶快逼我死啊，所以他会排斥而不念。所以各位要跟他讲清楚，念佛你因缘到了，你就跟阿弥陀佛去西方极乐世界，还可以作佛；因缘没有到，你绝对病会好。第二点讲临终开示，很多人常常临终要赶快来找个出家师父来开示，对不对？其实你要知道开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第一个增长信愿行，第二个破除执着，分别执着，第一个你要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增加他的信心。这个呢假如他平常听经是更好，如果没有听到经的话，这时候呢你开示的重点要增长他的信愿心。第二个要破除他的分别执着，这点我要说很重要。所以临终你为什么要开示，关键就在这两边，尤其是这一边。很多人他也听经闻法，但是他就看不破放不下，因为看他一生最什么东西放不下，你要破除他的执着。譬如他非常贪钱，那你就跟他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啊，而且你要发心把这钱拿去做功德啊，他才会放得下。譬如说他呢很贪念他的亲朋好友，对不对？你就赶快叫他亲朋好友来让他看一看，他心就安了。就是说你总要破除他心中的执着，这一点很重要。 好，讲到这里，今天我用讲我外曾祖母往生的例子做一个总结。我的外曾祖母呢，她一生呢也是蛮慈悲的，但是呢她就是修一贯道，她也不知道，其实她也不懂什么叫一贯道，就是呢常常呢去听啊点道啊，然后吃素啊这样子。她在临终之前呢，我家人通知我，好，我出家从来没有去看过她，结果她因为临终，我是长孙第一个，我妈妈是长女嘛，然后我是第一个儿子，长孙，在孙子辈、孙徒孙辈里面，我的外曾祖母对我最疼爱，所以她一直希望还看着我，所以打电话来叫我回去，我想我也就回去。回去的时候呢，她第一次看到我，她呢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先出家相回去，第一次看到她。那她本身呢是胃癌，从医院送回来，其实已经呢回光返照，没有办法了，家人呢心情都很不好，可是呢我也知道我会尽我的力量。结果呢我就呢一看到他的时候呢，我就先为他讲经说法，然后我带了一幅阿弥陀佛西方三圣的佛像就挂在他床前，然后呢我拿着眼镜放着阿弥陀佛的佛号，好，然后跟他讲经，然后呢第一个呢就是要劝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从来没有很少听经，我就讲信愿行，西方极乐世界多好，人生很苦，你要觉悟啊，对不对？好，每一个人呢，你好好念佛啊，对，然后念好了呢，念得好的啊，你就可以往生啊。如果病，如果是因缘还没有到，你还可以活过来啊。所以他就心很安。后来我就在佛前面有帮他举行三皈依，三皈依他很难得，善根很深厚，这也是宿世的。就我们全家人啊，那时候呢，大家都慌乱当中呢，哎，你讲什么他都听了。全部人就听我指挥，大家坐下来念佛，平常一贯道不念佛，通通乖乖的坐下来都念佛了，因为为自己的状，所以人都是为自己的亲人啊，总是想帮忙，那时候敲引信，然后大家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很难得念佛很有感应，念呢我帮他一皈依完了以后，三皈依念佛念了将近呢半个小时以后，他就闻到檀香味，这西方极乐世界的宝香普熏院，我也没闻到，他闻到了，对不对？他说好香好香，一阵一阵的檀香，再念佛助念了一个，就是他那时候很诚心，我觉得他念佛，对不对？啊，再念佛念一个小时以后，他呢就感觉到好像西方三圣啊，从头顶呢放甘露一样。他说有人拿东西给他吃，然后他还告诉我的叔公，赶快到楼上二楼去点香，他觉得好像佛菩萨来啊。好，叫他们好好的，他说佛菩萨好像来了，他说有人拿东西给我吃，我身心顿然清凉。因为他是胃癌，所以他说他觉得吃完东西以后，从头顶一直到心脏到胃，结果呢到脚底都非常的清凉，那他就很舒顺啊，对不对？念念念念念，哎，就那天晚上呢本来不能吃东西，他竟然吃了一碗饭，所以大家就觉得很舒顺啊，啊，很不可思议，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那我也为我的外曾祖母发了很大的愿力。结果这时候亲朋好友都回家了，就我晚上就住在这个亲人家，我怕他晚上万一断气怎么办，就在床头前就准备好了音响，佛号呢就24小时不中断，我就叫他听着念佛，所以那天晚上就这样过。过了以后呢觉得很正常啊，第二天呢他也继续念佛，但是他很难还是看不破放不下，因为平常听经闻法的因缘太少，所以第一个增长他的信愿行，第二个我在他为他开示当中，我问过我的叔公，因为我的叔公跟他住在一起，他一生有没有什么看不破放不下的要让我知道，结果后来我知道他一生年轻的时候，你要知道乡下人嫁到人家家里，婆媳之间婆婆说什么就要做什么，对不对？叫你杀生就得杀呀，对不对？杀鸡杀鸭呀，你做不了主啊。所以他所嫁的那一家里面呢，以前家里是养猪，有一次呢在喂猪的时候不小心拿了一桶热水，结果打翻了，把一条小猪啊给烫死了，烫死的他那一刹那时间他惊慌失措，就完全失去了理智，一个富人家你想想看有多大的力气，竟然拿着菜刀把那个小猪都给分尸了，割了割了割了，然后呢怕人家知道，把他通通埋到后院里去，他一生从来不敢告诉任何人，而且这件事耿耿于怀。好，我叔公告诉我，我说好，我知道了。 我后来为他开示，我就说人非圣贤啊，我们也是不小心会踩到蚂蚁啊，你不是要故意杀他，你现在好好念佛，假如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再回来度他，那功德不是更大吗？他一听的时候豁然开朗，马上满心的微笑，心的那个结就打开了。所以各位要知道，所谓临终助念或开示有什么功效，就是这两点。第一个，增长他的心愿心；第二个，破除他心中的分别执着，把他的忧虑牵挂给放下。结果我看他念佛念得很好啊，我为常住也不能请假请太久啊，我就回去了。在走的时候呢，我吩咐我的叔公，好，有各种情况，而且我叮咛他，假如在助念念佛当中呢，梦到很多亲朋好友来的话，不可以去跟着他。我也跟我外曾祖母讲，你要梦见你的先生谁，那都是孤魂野鬼来接你，你不可以跟他去哈。我都有跟他叮咛，都跟他讲清楚。结果，哎，以后人若往生以后，我也知道时间也差不多，所以我跟我叔公说，往生以后要吃素，最好全家发心做种种功德，一条一条，临终乃至办事后事，所有我通通都吩咐，我就回去了。回到了常住，我在台北，他家住新竹。结果过了一两天以后，哎呀，真的是让我很难过的，就是每一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真的不同。我叔公跟我婶婶两个人是轮流夜班的，就有一天呢，晚下午傍晚以后，我的外曾祖母突然就昏迷了，昏迷以后呢就不清醒啦，不清醒以后呢，结果呢，我的叔公呢去上班，我的婶婶呢还没有下班。就在这个呢叫交班的这一段时间，他昏迷了。昏迷了以后呢，我的亲朋好友有些刚好去，然后家里也有些孙子啊，对不对？但是呢没有人照顾，就没有人在旁边看。结果呢，我外公外婆去看我的外曾祖母。凭良心说，我外公外婆跟我外曾祖母是冤亲债主，没有什么好缘分。你看这时候刚好来了，当然他自己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冤亲债主，可是就是要在要断气的时候，他们就是用世间的想法观念要赶快给他换衣服，我告诉他八个小时不可以动，结果呢他拼命的换衣服，对不对？不换衣服他觉得他没有带去啊，带不走啊。结果呢那时候我阿姨就打电话给我，我在电话当中哭着求他们不要动不要动，就八个小时让他好好念佛，你们就念佛让他走。可是呢我阿姨也做不了主，就在这个动的当中呢，可能在佛号声中就往生了。我也不在场，我已经帮他三皈依了，也帮他开示，也他念佛也得到法喜了。然后结果呢，我的婶婶跟叔公那一天刚好都不在家，所以一切的因缘说实话都不具足。当然我深信他呢，绝对没有堕落到三。因为他呢，因为我的外曾祖母跟我最有缘，所以假如他很苦的话，他一定会来托梦找我。可是他过世以后，我发愿为他49天诵经，然后印经、流通佛像、录音带，做种种的功德，求佛力能够超度他，而让他解脱，希望将来能够升到三善道而学佛。所以我从此以后也没有做梦梦到他。那这就是我们外曾祖母往生的传记。我这样讲是希望你们呢，也借着呢这个例子，让我们很多启示。第一个，信愿行很重要。平常就要靠自己修，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还是往生不了。第二个，平常就要学着把分别执着忧虑牵过，把它看破放下，越放的一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越有一分的把握。第三，平常绝对不要跟人家结冤仇，临终的时候，所以一个人的福报就看你临终旁边周遭的人事物种种环境，是来成就你的往生的，是莲佑来帮你助念，就表示你一生的善根福德因缘很具足。假如临终的时候有很多种种的障碍，甚至有时候我们帮人家助念的时候也突然停电了，那他真的是太没福报。所以帮人家助念的时候，我下次会说那个自动回带的录音机啊，还准备电池，因为我们就遇过，真的啊。所以我们要考虑到种种的因缘，每一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今天希望呢，我把这个例子让大家做参考，也能够回向给法界的众生。所以这临终啊，三大要非常的重要。下一次呢，希望大家先预习，我们会细讲，然后再讲精华录， 再讲所补充的资料。好，在没有讲经之前，先介绍今天的两本书。第一本是《人生最大的一件事：事中须知，为什么要做佛事》。真的是很有感应哈、哦。这个上一次介绍，刚好呢，最近有人就送这本书来，所以就跟大家结缘。好，那在这次讲座当中呢，送大家很多书，大家的福德因缘都很殊胜。第二本是介绍《念佛法要》，大家有没有看到？没有书的话，后面有。好，《念佛法要》，借我一本。《念佛法要》，请翻开第四页啊！我要介绍一下，有些书没有介绍，大家不知道里面好处在哪里。翻开《念佛法要》第四页，这本书是一位叫做毛继元老居士所编辑的。毛老居士呢，他今年90多岁还在啊、哦，他功德很大，他为佛教界里做了很多尤其净土中东西的这个整理啊、哦，请看目录，念佛法要的目录，它有四卷。第一卷是念佛指南，就是描写介绍从自古到今在家出家历代高僧大德念佛的开示。各位都想说我想好好念佛，那你可以看看人家怎么念呢、啊、对不对？这个是他念佛的方法跟秘诀。好，翻过来卷二，念佛的示范，他将近呢找了100个例子啊，有些是病痛念佛，有些是勤苦念佛，有些呢是绝照念佛，有些是忏悔念佛啊，各种不一样的例子，念佛往生的例子有很多类，各位可以看一看，卷二念佛示范，卷三念佛引证，就是说凡是在大藏经里面比较重要讲到念佛法门的，他通通把它摘录出来。第四卷四念佛须知，我们早晚要怎么做功课，然后呢佛七有些什么样注意的地方，还有我们这边呢也有一段哈、啊，赤中助念，就临终啊，很多祖师的开示，像印光祖师、弘一大师这些啊，跟我们这个主题也有关系，大家可以看一看。为什么这么早发给大家呢？因为呢我们呢下一次讲到修持方法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把这本书都给看完，所以你们呢可以早点回去看这本书，非常好，我很惭愧，这一生念佛最感动的就是因为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每天念佛呢很恳切，泪流满面，所以这本书非常好，希望大家回去可以好好看，推荐给大家的都是最好的东西，希望你珍惜。好，现在请看选读249页，临终三大要，这个单元是讲临终切要，那有些也是新来听经的，没有关系，因为生死这桩大事是很重要的，我们学佛说要了生脱死啊，每一个人生不知从来，死不知何去啊，生已经生了啊、反正已经过了，没有办法，生当中还有老，还会生病，对不对？这每个人都有。现在呢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要去解决，死。死并不可怕，怕的是你死了以后去哪里你自己不知道，哪时候死你自己做不了主，这个就很恐怖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讲了介绍临终的问题，这对医院来讲也很重要。上一次介绍了一个大概，现在从249页倒数第五行，第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者开始介绍。我们在临终的时候要劝病人放下一切，一心的念佛，有什么样事情呢赶快交代的就赶快交代，交代以后呢就要把它万缘放下。讲到这里，古人呢人家说人生70才开始，60岁以后呢各位呢就好好为自己呢打一打遗嘱的草稿，人有时候很难说，但是明天在不在都不晓得啊，所以人大的时候，年龄大的时候呢，最好能够事先立份遗嘱，遗嘱当中包含你往生以后往生之时啊，这一切事情该怎么处理，这个很重要。 不然世间的人呢，很多人呢是啊，祖父祖母往生以后啊，开始争财产，家里弄得很不和睦，所以这个遗嘱啊，这并没有什么好忌讳的，大家自己心里要个盘算。各位都在家同修，在我所了解，以前古来哈，很多的在家居士常常要广结善缘。尤其是佛弟子广结善缘，有时候你跟哪个寺庙或哪个师父有缘，常常要发心去护持，也能够在道义上相互勉励。所以有些在古来的高僧的传记或居士的传记里面，很多居士啊，晚年的时候呢，比如说往生前呢，大部分都不会在家里，都会到庙里面去，对不对？在家里要是自己的亲人一哭，这样一闹一喊妈，哇，那心的就软了，那就颠倒了。所以他有些人呢，他自己呢会把一切事情安排好，就到寺院去。那平常他也结了很多缘呢，所以师父也会很愿意为他助念，对，在寺院里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一切事情要怎么处理呢？啊，自己要立遗嘱。你不立遗嘱的话呢，你会说我往生以后完全交给某某人做全权处理。假如你不立遗嘱，家里不学佛的子孙有时候会有发生很大的纷争，这点是跟大家报告做参考。那我们所有遗嘱都交代好了以后，就要完全把一切都放下，做我现在就要往生做佛去，不要怕死啊。世间人很贪生怕死啊，总想说啊，我这个能够多活一天算一天啊。现在去西方极乐世界叫往生作佛啊，你应该很欢喜的去啊，阿弥陀佛要来接你去做佛，你做了佛还能够广度众生啊，对不对？就要生欢喜心，世间所有一切的富贵眷属种种的这些呢，都要变成你的障碍，都要把它看破放下。所以倒数第二行说，不应该生起一念细念之心啊，这个很重要，一丝毫的挂念忧虑啊，父母妻子财产地位名利种种的通通要看破放下，死到临头了总是要觉悟啊，对不对？所以在普贤行愿品就说，一个人在临命中的时候，好，那一刹那一切呢，身体所有的器官都会腐烂，慢慢的毁坏。佛法讲地水火风，好，风先走先断气，风走了以后呢，先介绍一下地水火风，这是佛教讲我们组成身体的四大元素。地啊，比如说你的肉啊，水就是呢，比如说你的血液，火就是温度，风就是你的呼吸。所以人死了，第一个风先走，风断气，断了气以后，这个呢还没有代表人死亡。医学里面是判断人脑波停止叫死亡，可是在佛法来讲，纵使你脑波停止了，它还是有地水火风在里面，这是人还没有死，一直死亡，等到呢要等到呢火温度完全冷，体温冷透了，才判断这个人真正死亡。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般讲的神识就是灵魂呢、啊，已经离开我们这个身体了，像搬家一样已经离开。接下来呢，你肉啊就会慢慢烂掉啊，对不对？那些脓啊血啊就会呢慢慢的也流出来。所以地水火风先走的是风，再过来水，不，再过来是火。所以医学的判断标准跟佛法讲的呢是有点出入的。因为当你神识通通离开的时候，身体的温度才会冷透，好，这点是啊、嗯。所以人呢，普贤行愿品说，我们往生的时候，一切的身体诸根器官都会散坏，一切你的亲朋好友真的呢都带不走啊，而且呢一切的你的威势你的名利也都呢消失啊，乃至于你纵使当国王，你旁边的文武百官，你的宫殿，你的车子马车珍珠，一切的东西都没办法跟着你，有世出世间一切的东西都没办法跟着你，只有这个愿王不相舍离。普贤行愿品讲十大愿王， 那同样的，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信愿行一样是呢，是成佛的资粮。所以就是这个愿，愿有两个目的，一个要厌离娑婆，要彻底的看破放下；一个要愿意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再来度众生。所以只有这个大愿王不相舍离，就像影子一样，永远跟着你，一刹那之间会推你引导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时候你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跟弥勒菩萨，通通在这里。这里要讲到为什么弥勒菩萨也在这里。很多人要求生弥勒净土，他不了解弥勒也是百千万亿的分身到十方佛国度，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见到弥勒佛呀，对不对？在普贤行愿品就讲的。所以我们第一个人要善导善巧的开导安慰，令生正信。第一个要万缘放下，最好立遗嘱。第二个，对世出世间一切都不要有留恋。好，请看下面。要知道我们本来的一念真心本来就没有死，所谓死啊，只是呢我们这个身体假借的幻而已。就好像我们买房子啊，你买了一栋旧房子，用了十几二十年啊，坏了我总要搬新房子啊，主要这个身体不是你的，这是借你用而已啊。一般人就以为说这个身体是我的，所以他对他很留恋，要打扮，对不对？要修饰，要保护，像什么像那个气功啊、健美先生啊，就是一直以为这个身体是真的，是自己的，像最后还不是一堆骨头啊，一把火烧了什么都没了。所以我们要觉悟，这个身体只是暂时借你的，好好去保养它、照顾它，但是不可以对它留恋跟执着。假如在临终的时候你不念佛，随着善恶的业力就会又投胎。假如你临终念佛的时候呢，因为念佛是因，就会感得阿弥陀佛来接引，这至诚念佛的心就会接受，会感得佛菩萨来接引你往生净土。我们六道流轮回里面，上面是三善道，下面是三恶道。你生恶的念头，将来堕入到地狱恶鬼出生，那这样很可很苦啊。假如呢你不起恶念，我专门起善念好不好呢？也不错啦，会往生三善道，天上人间阿修罗。但问题，善并不究竟不圆满，现在我们也不想善也不想恶，我们念佛，念佛是清净的念头，是正念。所谓正念就是你成佛的正因，这样清净的念头既不在善也不在恶，当然就出六道轮回。你是净念感得西方净土阿弥陀佛的大愿摄受，所以就往生了。理论就是在这里，所以你根本不要怕，不要怕我说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真的会不会来接我，这个不要这样想。好，这是障碍。好，接下来请看下面。而且很多人喜欢250页第三行倒数第一个字，千万不要怀疑说，哎呀，我业障那么重，我是业力凡夫，怎么可能这么少时间念佛，临终一念到十念就能往生而做佛呢？很多到乡下去啊，我这样好劝他好好念佛，这里不可能的啦，叫他一生做佛，他说这不可能的事情啦，他就哪有这么容易，根本不可能。那是因为他对道理不明了。你要知道佛是大慈大悲的，忤逆十恶的极重罪人临命终时，你的这地狱相现前，只要有善知识叫他念佛，一念到十念都能够往生啊。这种人念几句都能往生，何况我们业障虽然重，但是我们又却肯念佛呢？你要想想看哦，所以临终啊，开示呢就是要破执着。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谁啊，哎呀，我业障很重很重，根本不可能去。那种人你要劝他说，你都还没有造忤逆十恶的重罪。忤逆是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对不对？父亲母亲啊，当然有些人也杀，像现在的很多不孝的儿子女儿，那起码你没有杀父亲母亲啊。那杀阿罗汉， 阿罗汉有神通，你现在遇都不见得遇得到，你更不可能杀他啦。那出佛身血，佛呢现在也不在世，但是呢像现在摔佛像啊，或者那样破坏佛像，那样子呢罪过也很大，这个要避免。尤其很多签大家的名牌，有没有没有中的时候呢，就把佛菩萨的像给劈了，然后丢到河里面，那个罪过都很大。这样破和合身，你要破坏真正的和合身团，那也不容易。所以忤逆的重罪你还不容易造啊，十恶对不对？忤逆十恶的重罪都不是呢业障那么重啊，你都还没有造那么重，所以你对自己要有信心。虽然我们业障重，但是呢我们还是肯念佛。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有十念必生的大愿在后面。好，请看下面倒数第三行，佛曾经发愿，若有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叫十念必生愿。也就临终的时候，一念到十念都能够往生。他既然发了这个愿，那他现在做佛了，当然他的愿望也就圆满。所以你千万不可以怀疑。所以一切众生临终时，只要发至诚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蒙佛接引的，只怕你怀疑。千万不可以怀疑，怀疑就是自己害自己，这种祸害是很非同小可的。何况离此这苦的世界升到极乐世界是非常快乐的事啊，应该要生欢喜心，千万不可以怕死。怕死反而不能不死，而且呢反而你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的心跟佛的心相违背。佛有大慈悲，但是呢你却不依照佛的教诲的话，那阿弥陀佛想接你也接不上去啊。好，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接引像，对不对？他左手拿莲花，右手黄金臂昼夜长垂，他就是接引你去啊，这叫接引像。这个莲花只要你具足信愿行，你现在听了，比如说你今天第一次听经，或你平常就已经听经，你真的发愿，我今生这个生命结束，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相信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我发愿要去，我也肯念佛，你动个念头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一朵你的七宝池里面的莲花，上面还刻着你的名字，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拿这朵莲花来接引你。那你很肯念佛的话，你莲花就越来越庄严，用八功德水帮你浇，念不念的话就枯萎了，对不对？那每一个人莲花的光芒颜色庄严都不一样，跟你一生的修持跟积功累德跟愿心都不同。那他右手臂常常就是要接引你啊，可是很多人呢就不愿意给他接啊，对不对？就好像说你在一条河流里面，对，突然有人掉下去淹溺水了，岸上的人要接引你啊，但你手不肯伸出来给他接，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比喻是说阿弥陀佛随时随地都呢在接引你，可是你在生死苦海当中还迷惑还颠倒，根本不愿意出离，那佛当然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很重要。好，请看下面，看251页倒数第六行，临终的时候要委曲婉转的开示，病人才会生正信，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才真正孝顺。千万不可以随顺世俗啊，还要求神问卜啊，大命将尽呢，那鬼神怎么会帮得了你的忙呢？所以很多人不了解，临终的时候不惜花很多的钱来请医生，然后来算命看风水，种种的求神问卜，他总是觉得说啊，这事呢要让世间人赞叹我说真正为父母能够尽孝。翻过来，实际上他不晓得，凡是对师父母这个丧葬事情过于铺张，不有天灾必有人祸，而且甚至上对父母根本都没有办法帮助什么。像现在的有些人临终的时候，对，由于出殡啊，找很多什么五子枯木的啊，对不对？还有很多的什么很多的音乐，甚至呢大排长龙的很多花车。其实坦白讲，我看了呢，我有时候觉得哎呀阿弥陀佛很可怜，那些钱呢就是花的那种给料呀， 真的白冤枉的花了那么多钱。你叫一个五子枯木，你要知道以前为什么五子枯木，是说父母过世非常的悲痛啊，痛不欲生啊，所以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对，真正呢，所以古人哈，父母过世呢起码要守孝三年，在坟墓旁边守三年。那现在呢没有办法，有些人守一年已经很不错，现在不但自己没有孝心，还叫人家来帮忙哭，还付一笔钱给人家，实在是根本呢是花了钱又没有真实的意义。那你大排长龙再怎么花十几二十辆的花车或是乐队，对亡者一点利益都没有，真的叫做吵死人。死人已经很难过，你还把他吵，真的是吵死人了，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在自己的亲人过世了，你要真正要把那个钱呢、去印经，去流通佛像，